列王记上十四章，列王记上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题目是非利用主，信从主话永不退去。非利用主，信从主话永不退去。今天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耶路撒冷，我们经过十三章，神人特地奉命来警告他，来责备他，结果呢他一点都没有受教，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没有受教，所以今天儿子病了，最后死了，就是神的责罚。先知亚西亚接着他的妻子来责备他，他有没有听呢？最后也仍然没有听，所以最后就提到他变了遭灾，而且全家被除尽。这就耶路撒冷，后面一讲的罗伯安也同样是这样，不受教。所罗门的跌倒，他不受教，他不受教。所以在代下特别讲的这个罗伯安的事情讲得更加详细。在历代下从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都讲的罗伯安的事，他是不历尽心意寻求神，最后遗弃神，所以遭到神的审判、神的管教、神的刑罚。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讲什么呢？那边讲的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粮，主就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粮，所以我们要吃主话，吃主言。这边是当受教，那边是吃主言，就一面是当受教，一面是吃主言，就主的话给我们永生，吃了主的话永远不死，什么意思？给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主的话是多么要紧。耶路撒冷、罗伯安都最后就是堕落、跌倒、废弃，都是因为没有看重主的话。所以两边相对，当受教与吃主言，当受教与吃主言，一面是被盗，一面是信从。我们对主话什么态度？我们吃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要信从他，要信他，还要跟随他。耶稣说了这么长篇的、这么宝贵的关于生命的道，结果呢，很多人以为甚难，很多人就退去了。所以要信，还要从，所以结果就不能蒙恩。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寻找永生的食物劳力，要殷勤努力渴慕来得到主的道，将他的话真正存在心里，免得得罪神，免得陷明于罪中。这就今天两章圣经，一面是被盗，一面是信从，一面是受教当受教，一面是吃主言。所以我们要吃主的话，我们才能够生命改变，不至于辜负神。像耶路撒冷、像罗伯安一样，都是辜负了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今天分段十小段，三节对七节。我们第一段是这边十六节，那边是到三十六节，十六节对三十六节。第一段的题目是被盗行恶必遭灾，被盗行恶必遭灾，舍己救民得真粮，舍己救民得真粮。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这一小段。那时耶路撒冷的儿子亚比亚病了，亚比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他的父。耶路撒冷可能有好多儿子，只有这个儿子，只有这个儿子还是在神面前行善，所以他病了，那是因为神责罚耶路撒冷，神责罚他，因为他不受教，因为他不受警戒。神人专程奉命来对耶路撒冷说话，说预言，说预兆，他根本没有接受，他根本还是在继续行恶，继续犯罪，所以现在儿子病了，儿子病了这就是他知道这不好啊，这要找神人，要找先知。所以我们看耶路撒冷就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路撒冷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名的王，就是预言他做王的这位先知。儿子有病了，说明有难处了，他不知道悔改，不知道认罪，只知道反正有难题了找先知，找先知也不过是利用先知，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要得点好处。所以呢，而且呢还叫妻子改装，一直带着虚伪改装。为什么改装呢？使人不知道你是耶路撒冷的妻，来什么？来见神人，来见先知亚西亚。所以我们看看耶路撒冷怎么，而且还告诉他你带十个饼和几个薄饼一瓶米去见他，这很明显就是利用的意思，好像带点东西神人先知就能够有话回答，当然是巴不得自己的儿子能够好， 只求好处，却是不知悔改。耶路撒冷的光景是什么？只求好处，不知悔改，而且还要虚假改装，这样认不出来，要不然多难看呢、啊？男人知道我家受了遭难了，不愿意，所以我们常常也自己受到管教，不愿意知道这种虚假，还要遮盖，所以叫妻子改装，妻子听他的话。所以结果第四节，耶路撒冷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了，到了亚西亚的家，底下就形容这位神的仆人亚西亚。亚西亚年纪老迈，眼目发直，都能看见，几乎是瞎了，看不见的。年纪老迈，眼睛看不见的。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但是他灵里没有瞎，他灵里看得见。先知有预见，因为神先对他说了，神先对他说，神对他说，我们知道亚西亚的名字是什么？主的朋友，他是神的朋友，是一个做神朋友、以神为友的人，他与神多么亲近。外面竟然是衰败的，一天一天毁坏的，但内心却一天坚持一天，他是主的朋友。所以神就告诉他说，耶和华的妻要来问你，你的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就说必装作别的妇人，多清楚啊，你该说什么话，这个耶和华的妻子是怎么来的，改装而来的，装作别的妇人。所以先知预先就知道了，所以这个神的仆人，神是不会被欺骗的，你虚假你改装也没有用。早知道五节为止，这段这段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六章一节到第十一节，用小段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三节，两个一节对三节。首先呢，我们先看一节对一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基比利亚海。耶稣为什么渡过这里，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这里，耶稣到处奔波，风尘仆仆，耶稣是行善救人，对着那边作恶受罚，两边相对。那边耶路撒冷的儿子病了，为什么？你作恶一定受罚。这边是耶稣行善，那边是作恶，行善救人。所以耶稣又渡过海去，耶稣我们在四福音里看，耶稣常常从这边渡到那边，从那边渡到这边，而且有的时候是冒着风险，就是基比利亚海，基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所以两边相对，一面行善救人，一面作恶受罚。一面耶稣为什么要去？为教训人，那边呢不受警戒，不受警戒，所以儿子有病。再看二三四三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叫做因神迹而跟随主，这种人叫什么？因神迹而跟随主。对着那边为儿子来见先知，耶路撒冷打发妻子去见先知，为什么？为儿子有了病了，平常不找先知，有些信徒也是这样，平常没有事才不找他们，但是儿子有病了来找先知。这边呢，为什么来跟随主？因为看见他在病人上所行的神迹，因神迹而跟随主。这是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这些个门徒跟随主的人，是真正的可主的道，可听主教训。另外面还有一个意思啊，这些人他们为神迹来跟随主，他们不知道主不但能治病，主更是赦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知主赦罪，那边不求神赦罪，只求啊去看看先知，找先知什么意思？最好能够治我儿子的病，不求神赦罪，这边不知主赦罪，所以就是为神迹来了。这边呢，那边呢是为儿子来见先知，就是两边相对的意思。下面就是这边耶稣上了山，门徒和他一同坐在那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就是可听主教训。主在哪里，门徒在哪里，这是什么意思？可听主教训，对着那边呢改装见先知，就可见的是虚假，是不是真的渴慕？根本不是，所以要改装来见先知，不是真的渴慕来见先知的，里面带着虚假。以前我们看五节到七节，所以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所以耶稣来了。耶稣来为什么？在节期的时候人很多，所以耶稣来教训人，耶稣来救人。下面我们看五节到七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那在这一段里前面很简单，其实是耶稣教训人在山上，以后呢已经有几天了，所以耶稣顾念这些人的肉身的需要， 看见许多人，就是说耶稣看见这么多人，他们怎么饿着肚子，听了主的教训，但是他们饿着肚子怎么回去呢？是耶稣心里想到这些人的什么肉身的需要和他们的疾苦，如果回去的话一定饿着肚子要累昏了，所以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来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这是给他提出一个考题一样，就是说耶稣对这些人关心。腓力怎么回答？他说的话啊，我们先看，就是我的事业。为什么耶稣说这话？是不是耶稣找不到买饼的地方，或者耶稣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么多的人？其实这里后来告诉我们，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心里都知道，但是耶稣也还考验。是的，耶稣就说了，腓力，我们从哪里买这个饼来叫这些人吃呢？所以是为了要试验腓力，两边相对，这边是主试验，那边是神管教，这边主治怎样行，那边呢，那边就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地上的王，一个天上的王，主知道怎样行，那边呢为利用先知，完全是为利用。我们看回答第七点啊，五六七三点，所以第七点腓力回答，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啊，那一看环境是根本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就根本不可能。那意思说我们现有也没这么多钱，有钱给他买，您就哪怕拿二十两银子也不够了啊，叫他们也不够吃一点。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回答主无信心，虽然回答主但是根本没有信心，对着那边见先知无诚意，根本没有诚意，是不是谦卑痛悔的去见先知呢？根本不是，这一面是无信心，一面无诚意啊。我们再看八节到十一节两小段，八节到十一节，那边是四节到五节，我们看一下。下面就讲到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饼啊，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在别的福音说很清楚，五个小饼五个小鱼，这个怎么样，五个小饼两条小鱼，是一个孩童的，他就说了，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能算什么呢？一面他告诉耶稣有一个小孩子有这么有这点食物，可见的这小孩子很主动，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妈妈给他留下的给他带来的这点是够他一天吃的东西把它献给主。但是接下来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怎么够呢？这叫做凭眼见呢、啊、他们以为不够，是不是？但耶稣怎么回答？我们把这一点念完一直到十一点为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这个五千是男人五千。耶稣就怎么样啊？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耶稣不嫌少，这人看很少，这小孩子我心里想一定也是，哎呀我就这点很少，耶稣嫌少吗？耶稣没有嫌少，耶稣叫大家坐下，而且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大家。这祝谢了还要什么？就是还要掰开的意思，这里没有提祝谢而掰开，然后分给那坐什么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到十一点为止，我们看两边相对，这边一个孩童，那边一位老先知，那边是年迈先知，这边是一个孩童。年迈的先知有什么用呢？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刚才提了，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不看自己无用，一面是不看自己微小，小孩子饼也不多，是吧？不看自己微小，我们也不要看自己无用，最要紧的什么呀？这小孩子献上所有，他没有说这是我的，没有，他拿出来了，所以安德烈才告诉耶稣，才交给耶稣，献上所有，那面就是亚西亚献上自己。他没有说主啊，我这么年老了，你还要用我呀？这神的话领导他，他灵里并没有眼瞎，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耶稣有信心，耶稣一看见五个饼两条鱼，耶稣没有说哎呦太少了，耶稣说什么叫众人坐下，什么意思？我就分给他们吃了，耶稣就要掰开了就要祝福了，所以耶稣有信心，那边先知有先见，谁一先就告诉先知了，谁谁谁要来看你。他的怎么样？他要来见你，而且呢，他的妻子是装着别的夫人， 就做什么，什么话领导就让他遵旨传话，这就到十一节为止，那边就是到五节为止。所以怎么能够遵旨传话，你一定事先有神的话领导，神的话领导这个也是呀。这边耶稣怎么能够住下白山，因为耶稣心里有信心，他还心相信神，很有信心，所以耶稣就住下白山。遵旨传话，那对亚西来亚来讲，对这么一个暴君，这么一个悖逆的一个耶路撒来说，亚西亚也要什么呀？也要掰开自己，是不是？这个饼代表谁？对着那面就代表先知自己，先知就是真正的掰开。这位耶稣把自己掰开，祝谢的掰开，耶稣就是这五饼而已。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这五饼而已，不看自己小，也不看自己你老。老小都是没用，对不对？有老看得见，心清不明，但灵里不能糊涂，灵里要清清楚楚。这虽然小，肯献上自己。好，底下我们再接着看，下面我们从六节到十一节，请接着看。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了：“亚西亚，你别看不见，耳朵还没聋。”他听见了，听见妇人的脚步声，亚西亚就说：“耶路撒冷的气，进来吧。”我现在夫人一定吓一跳，怎么我一来他就知道我是谁呀？而且是尊重别人的夫人。前面不说吗？不要叫人看出你是什么，你是罗伯安耶路撒冷的妻。结果呢，亚夏偏偏指出来，叫他什么名字？叫他耶路撒冷的妻，把他指出来了，是不是？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人的夫人呢？我分开点将凶事告诉你。所以先知多么大胆，你有主的话，你遵循神的旨意，你不怕年老，你不怕有什么危险，对你有什么不好，根本不求后果，不看后果。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就是只凭信心，完全遵命，不看后果。说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什么叫凶事啊？厉害的话，你宣告他要受灾的意思。你回去，下面我们看，告诉耶路巴安说，底下的话，从第七节以后的话，就是对耶路巴安的责备和什么呀？和宣告。宣告他不听话，结果就是遭灾。底下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作为以色列的君。”就说你忘恩呐、啊，神把你高举的，你本是不配的，你是所罗门一个臣子，是不是？你是逃亡的人，我把你高举，让你做以色列的王，将国中犹大家从这个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这叫忘恩，忘恩背道。不效法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忘恩背道，以定行恶，比那个在你以前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做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这就把这个罪一一的给他指出来。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忘恩背道。接着就具体的罪，具体的罪就是铸造金牛犊，立别神，把神丢在背后。第十节就是宣告他的灾难，对他的惩罚。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路撒冷的家，你整个的家都要遭灾，将属耶路撒冷的男丁，所有属他家的人，我必使什么啊？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比除尽耶路撒冷的家好像人除粪土一样，彻底被神唾弃。凡属耶路撒冷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结果成为禽兽的食物。这样的背道、忘恩、得罪神，所以先知很厉害的来宣告。到十一节为止，对着那面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到二十五节。我们现在看从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十二到十四这三节，他们吃饱了，耶稣他就是五饼二鱼，他就是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掰开，为我们破碎。叫千万人那个因着他那个得救那个吃饱，所以结果大家都吃饱了。怎么吃饱的？具体当然耶稣分给门徒，门徒呢再分给什么？分给大家。所以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总掰开叫我们享受，我们呢再分给别人。所以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这是什么意思？恩典中不能够什么呀？不能够随便用你还可以做第二天耶稣和门徒的食物，恩典很多很丰富，但不能糟蹋，不能糟蹋，也就是恩典中要谨慎谨守的意思。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不嘛，耶稣的丰盛啊，装万人吃饱，还那个12个篮子代表什么意思啊？让12个使徒还能够跟着能够享受主的丰盛，继续享受神的丰盛，那继续的装备，继续的能够享受。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什么？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我们先看这三节，这三节圣经，两节圣经。这边是耶稣赐生命粮，赐生命粮。那边就是这个亚西亚先知揭穿伪装，亚西亚先知灵里都没看到，第一句话就说：“耶和华的妻，你为什么装啊？为什么伪装啊？耶和华的妻，你进来啊！”你为何装作别人的仆人呢？揭穿伪装，这边赐生命粮，一面是讲到这个耶路撒恩重放纵，这边收拾零碎，或者说不要糟蹋。糟蹋什么意思？把主的恩典都浪费。这边恩，那边就是恩重放纵，这边不要糟蹋，也可以说收拾零碎。这是耶稣特别吩咐的，每一次耶稣行神迹都是这样。那个吃个饼几条小鱼的神迹，耶稣也是说就把零碎收起来，不要浪费，不要糟蹋，也就是恩重不要放纵。那边就是讲了耶稣说恩重放纵，两边相对。这边是耶稣舍己救万民，5000人呐、那加上妇女孩子的话有30000的人嘛，舍己救万民。那边就是先知放胆传凶言，我们要效法先知，我们更要效法耶稣，放胆传凶言，这个舍己救万民。好，我们再看15节到18节，这个妹妹是7节8节两节，这个15节我们看，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主就是做榜样，耶稣行了大神迹，马上这些人就怎么样，要拥护耶稣，强逼他做王。你做王太好了，你纵容我们生活都不忧愁了，我们天天吃饱，我们省了受他的辖制，这根本不是神的意思。强逼主做王，对那个人最高级做王。耶稣什么态度？耶稣是隐藏退避。而耶路撒冷什么态度？最高级做王，这是神的旨意，但是怎么样，他叫忘恩背道。耶路撒冷是忘恩背道，耶稣是隐藏退避。一面是强逼主做王，主知道时候不到，主第一次来不是来做王，乃是舍己舍命来救人，是卑微到底。耶稣退开，退去了什么意思？隐藏退避。而耶路撒冷呢，虽然最高级做王，却是忘恩背道。下面我们再看16到18边的，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了，上了船要过往，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到那里。在马太福音清楚的说，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门徒呢叫他们过海，这是耶稣故意的，刻意的来试验门徒，叫他们经过风浪。耶稣训练门徒，耶稣自己上山祷告，而门徒呢，所以这里说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就说耶稣在山上祷告呢，耶稣祷告，而门徒呢过海，这是一次的经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提到耶路撒不效法大卫尊道，不效法大卫尊道，这边告诉我们当效法谁？当效法耶稣祷告。耶稣工作完毕，这次祷告是什么时候？就是5饼2鱼这个大神迹以后，耶稣赶紧隐藏，隐藏到哪里？上山去祷告。那这件事情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耶稣行神迹，耶稣行神迹，这么大的神迹，耶稣上山去祷告。所以我们要效法什么？那边不效法大卫尊道，这边是当效法主祷告。今天我们再接着看，那耶稣为什么叫他们过海呢？耶稣是训练门徒，对着那边责备耶路撒冷，责备耶王就可以了，耶路撒冷这个王，先知责备就那个耶路撒冷，这边耶稣训练门徒。我们看18节，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门徒经受大风浪，而且耶稣还不在，这真是考验。我们这是第一次 是在马太福音第几第八章是第几章，是耶稣在船上，是吧？耶稣在船上，耶稣睡着了，门徒经过疯了，那耶稣在船上很平安。这一次耶稣根本不在船上，这不是吗？经受大风浪，对着那面就是耶路撒冷经不起考验，那面就是先知对他的责备，把国度赐给你，拣选你，把你高举作王，他是叫做什么？经不起考验，经不起风浪。我们现在再看19到21，门徒摇橹约行10里多路啊，摇橹甚苦啊，这是最害怕的，说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马太福音说约到4更天，就快天亮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在门徒最紧张的时候，最害怕的时候，最胆小的时候，耶稣就来了。耶稣在哪里来？耶稣在海面上走。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驾驭风海，他能够在海面上走，而且这个海面正在因为狂风大作，海在翻腾啊。这个海面还不是个平静的海面，是个什么样的海面？在翻腾。耶稣在海面走，渐渐进了船，就走进这只船，走进这个在危险中的这个什么？这是一个门徒，耶稣来搭救他们，耶稣来搭救。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门徒，他们就害怕，看见耶稣害怕。在马可福音说，他们以为是鬼怪，你看看，耶稣从海面怎么一看，一定是鬼怪来到了，他们认耶稣为鬼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胆怯小心，先讲门徒胆怯小心。所以主来搭救啊，主来担当，对着那边是什么？行恶更甚，比以前的王还要坏，行恶更甚，这个胆怯小心。但是呢，下面主来搭救，耶稣为什么从海面走？耶稣为什么走进这个船？主来搭救，对着那个奉命斥责，你这么坏，你行恶更甚，结果怎么？结果先知奉命来斥责。这边呢，这边主耶稣来担当，主来搭救，因为他们是胆怯小心，那边是行恶更甚。还有耶稣从海面走，这告诉我们什么？20节，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那这句话就是主驾驭风海，我们的主啊，这么有全能。所以对着那面就是耶路撒冷，不认识神，竟然怎么样？为己立别神。你什么神能够跟这位主能相比？他能够驾驭风和海。耶路撒冷竟然怎么为己立别神，还有一个意思，将神丢在背后。讲的耶路撒冷还是第9节，对着这边是什么？这边欢喜接主上船，门主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第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只有把主接进来，把主接到船上，那个船真平安，而且立刻就到达目的地。那边呢，将神丢在背后。这个因为耶稣这样的搭救，结果他们就欢欢喜喜把耶稣接到船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很清楚说到，彼得也下船，主啊是你，我也下去，耶稣说你来吧，他也下海了，也走在水面上，哗一下子看见风浪，看这个海又看风，结果彼得也下去要沉下去了。彼得一呼求主，结果主就伸手就把他救上来了。还有这么一段，在这里没有提，所以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驾驭风海，那边你还为己立别神吗？是吧？这边欢喜把主接上来，接上船，那边是将神丢在背后。底下我们再看第10节到25节这一段，这一小段啊，10节到25节我们连着看。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基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这几节圣经就一个意思，是什么？是什么？是在寻找主，寻找主，找耶稣。当然了，这其中有些人找耶稣是为了吃饼得饱，这是后面告诉我们，但是起码他们是在寻找主，所以必蒙恩，寻找主必蒙恩。有很有一些人一定还是渴慕主的道，寻找主必蒙恩。一直到25节，即在海边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那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寻 找主啊，闭门问，结果到底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找到了。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他们终于找到了，对着那边就对耶路撒冷，离弃神，再引导耶路撒冷，根本不寻求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寻找主，闭门恩，那么离弃神，再引导。那边还说，属耶路撒冷的人都要被灭尽。什么叫属耶路撒冷的人？属世界的人，耶路撒冷代表世界的王，属世界都被灭尽。这边呢，这边是属耶稣做主门徒，众人见耶稣和门徒，耶稣和门徒老在一起，门徒跟耶稣老在一起。所以我们到底属谁？属耶路撒冷的都要被灭尽，而你属耶稣的呢，你就要做主的门徒，跟主，主在哪里我在哪里。好，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再翻过来，请看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到十六，十二节。所以你起身回家去，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了。所以真先知就是不讨人喜欢，要是假先知，好好，你的儿子一定好。对，亚西亚不这么说，你的儿子必死，你一进城，你回去，你脚一踏一进城，那么你儿子就死了。这个儿子是吧，一定死，这是惩罚耶路撒冷。但底下呢，给我们看到他这个儿子是好的，是行善的儿子，还能够平安入土啊，还能够进入坟墓。那这点来说，是这个儿子本身，他没有因父亲的恶，他不会担当父亲的罪。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三节，以色列众人因为他哀哭，向他葬来，凡属耶路撒冷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得入坟墓，我们这在圣经的意思都是指的好的意思。如果你就不得入坟墓，说你这个死了是吧，飞鸟吃了，野兽吞了，不得入坟墓就是一个惩罚，一个咒诅的意思。只有他入坟墓，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这一点我们知道，就证明神的道啊，实在是个公平的道。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一人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这就是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没工夫去找了，就是说到这个从耶路撒冷的儿子的这件事，这里圣经证明他是显出善行，所以他能入坟墓，证明什么？证明以西结书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以西结书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主道是公平的，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所以他有善行都写在圣经上，而且他真的能够平安入坟墓。那对耶路撒冷来讲，当然是一个惩罚。底下，耶和华必另立一个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路撒冷的家。那后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到了他的儿子第二代就完了，就完了。那所以说另立一个王，后来神兴起别的王来代替他。那我们知道就是巴沙兴起来了，就推翻了他。就另立王起来了。十五节，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不但耶路撒冷得罪神。下面给我们看到，这耶路撒冷手下的百姓也是大大得罪神，所以被击打，所以就预言到他们将要从美地被拔出。这可见的耶路撒冷的罪，就是引人拜金牛犊，陷民于罪中，一直到什么子孙后代，到最后之中被掳。所以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这不是被掳吗？以后我们就在王下十七章、十五章和十七章果然应验，就是以色列被掳，北国被掳。为什么？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愤怒，拜偶像啊，做木偶，又因为耶和华所犯的罪，就是拜金牛犊，又做木偶又拜金牛犊。又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所以作恶一定是被掳，作恶一定受罚，拜偶像行邪淫惹神愤怒。我们到十六节对的那面，我们现在请看二十六到三十六，请翻过来二十六到三十六。耶稣回答啊，我们看二十六节，先看到二十八这三节，二六到二八。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耶稣真是看透了，有些人找主是找主，为什么？为吃饼得饱。对着那面就是见，就是对这个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妻子是什么？见先知为利用神，两边相对啊，一面是见先知为利用神，一面找主 为吃饼得饱。你看得不错呀，也来见先知，实际是为了利用神，利用先知也是利用神。这边人的早主，许多人早主是为什么？为了吃饼得饱。所以下面耶稣就说了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吃吃吃喝喝，就是为这个，而要什么呀？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句话多么宝贵，两边相对，这边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这边就是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不要这样做。对着那边就耶和华为金牛犊而劳力，一切为了拜金牛犊，为金牛犊而什么而劳力，这边为必坏的食物劳力。所以结果是什么？宣告儿子必死，那边宣告，先知就宣告了儿子必死，这边主赐永生食物，所以为这一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为什么呢？因为主赐给我们永生的食物，一面是主赐永生食物，一面是宣告儿子必死。主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永生的食物啊！我们要真正宝贝，我们要为这个而劳力，就是为得到主的话而付代价，而其他的你都不要再去追求了。今天我们再接着看，人子为父所印证，因为耶稣前面说这个永生的劳这个食物啊，是谁给的？是人子给的。所以人子从哪里？人子是父所印证的，就更加证明了人子是从神来的，而永生的食物也是从父所来的。所以人子为父所印证，对着那面就是先知的话必要应验，因为先知的话也要应验，因为人子为父所印证，也就是说主耶稣这句话都是神感应的，神是父所印证的。还有一节二十八节，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什么功呢？二十九节耶稣就回答了，我们看二十九节，对着那个是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神就是说，你最要紧，你要信神所差来，就信子，信耶稣，信神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你才有永生。这就是做功，神要我们做什么功呢？所以这节圣经对着那个就耶路撒冷的儿子向神显善行，向神显善行，这边你更要信神所差的。我们的善行要在主里面，你首先要信神，要对神有信心，神所差来的那当然是耶稣基督，不然呢你什么善行也没用，是不是？信神所差来。底下再看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这里就说明这些人是求神迹。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拿，如经上写着，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耶稣就面对着他们所说的话嘛，你们认为祖宗吃玛拿，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从天上，我父从天上怎么样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那就是耶稣所说的不是指的摩西所给的那个玛拿，就是摩西时代啊，其实也是从天上来的那个玛拿，不是摩西赐的，不是摩西赐的。律法从摩西而来，真理和恩典从谁啊？从耶稣基督来的。这就是天上的真粮啊，意思说耶稣把人指向什么？指向那个真粮。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宗吃了玛拿不是还是倒闭旷野，因为吃了玛拿没有真的吃天粮，结果还是倒闭旷野。所以两边相对，到主前得真粮，那么不受教必剪除，什么也得不到，不受教必剪除，这边到主前得真粮。我们再看三十三到三十五，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就强调耶稣本身他就是道，他就是这个粮，他从天上来的，他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赐生命给世界，这个生命就是永生，叫信他的就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们都不晓得这个粮在哪里，给我们吧，我们要。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粮？你就要到主面前来， 是不是要到主面前来，而且这个粮你吃了以后就永远不饿，两杯三杯，这边是吃生命粮永不饿，你要吃生命粮，对着那边怎么样，做木偶惹神发怒。为什么做木偶？因为根本没有好好的看重主的话嘛，里面总有一个要求，有个欲望，这边永不饿，你吃主的粮你就永不饿，那边心里有一个渴，渴什么？渴偶像，渴肉体的满足，渴世界的东西，做木偶结果惹神发怒。一面是说从美地被拔出，是讲以色列人呐、啊，得罪神呐、啊，拜偶像了、啊，结果从美地被拔出，对着这面什么到主前来得粮。你听主的话，你到主前你得粮食，那个你不听你不要主的话，结果把你拔出，美地都把你拔出。好，还有一节就是三十六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看见还不信，对着那面什么呀？将民陷在罪里，为什么设立偶像？就是叫人走什么走不信的路，不信，不信就是最大的罪，因为不信所以叫人拜金牛犊，让人接受看得见的东西，信心是眼睛什么是什么是不凭眼见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已经看见，意思说我就生命粮，但你们还是不信，对着那边就是耶路撒冷，就因为领人走不信的路嘛，所以陷民于罪中，那边将民陷罪里，这边看见还是不信，你们将您陷在罪里，这边看见还是不信，那你就不能蒙恩，而且有罪啊！底下我们这是第一大段完了，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从十七节开始，十七节到三十一节，那边是三十七节到七十一节，两边相对，不受教必灭亡，吃主言永跟主。吃主言永跟主，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从十七节开始，十四章十七节，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十七节到二十节，耶和华的气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这就叫先知的话有权威啊，先知的话就立刻应验。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也说明一个人有善行才被人纪念，是不是？如果你一个人行恶，哪个纪念你？谁为他哀哭？以色列为他哀哭，因为他有善行，但具体的没有告诉我们。当然，他就是好啊，遵循主的道啊，对人、对民呐、啊、对百姓啊都有益处啊，行善，结果人都为他哀哭，也被人纪念，也被神纪念。再看十九节，耶和华奇异的是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上。这个我们最近就开始要查列王上下，我们一直都会看到每一王接触都有这句话，就是说你这个王是好是坏，历史做出判断。这句话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是看到，你自己不写传记，人家也把你写出来，你事实也就是这个光景，事实来见证你，而不是说我很好，我没有犯罪，或者我罪不严重，严重不严重，历史来做证明，历史来做判断。所以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战惊恐惧，我们自己也在写自己的历史，怎样征战，怎样做王，怎么败坏，怎么得罪神，怎么忘恩，怎么背道，都写下来了，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还是小事，写在哪里啊？写在天上。在神那里有一个册子，你的罪案都档案一样，是不是写下来了？写下来怎么涂抹？是不是你不悔改呢？以前耶路撒冷做王22年就完了，以列祖同罪，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这里以后没有提了。我们这个下面就提，后面就提到什么？拿达做王2年，结果82就推翻了他，耶路撒冷的朝代到此结束，因为他背道，他忘恩。不精神的话，所以神就接受他的朝代。好，我们就到二十节为止。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到四十六节，三十七节到四十六节这一小段。三七，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这主的话是多么宝贵的应许！你只要到主面前来，主说我总不丢弃，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去，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去。 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一个也不失落，到末日还要叫他们复活，就是一切属耶稣的人，我们今天跟随他信从他，耶稣赐给他的一个都不失落。耶稣在被卖以前也是这么样对门徒说，撒旦要塞你们，但我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祷告，叫你们一个都不失落，除了那灭亡之子以外，灭亡之子他根本没有真的得到主，一个都不失落，两边相对，这边主一个不失落，那边果然儿子死了，可能最宝贝的儿子死了，果然儿子死了，这就是对耶路撒冷的惩罚，这边主一个都不失落。好，我们再接着看40到42，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信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信子的得永生，这个永生的意思就是永远不死，末日还要复活吗？主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应善长蒙纪念。好，我们再接着看41:42，犹太人听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根本不领会主的意思，你心窍不开呀，因为他的凭眼见嘛，就说了，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他的父母我们岂不都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所以他们不能理解主的话，就在那里议论，两边相对，那么是先知话都应验，这边不信思想议论，你不信神的话也要应验，但是他们只能一天就在那里议论，思想议论，就因为不信，所以先知话必定应验，我们要坚决相信。再看43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你看这一节啊，不要大家议论，这个内面什么？历史做出判断，那边就耶路撒冷一切一切都写在哪里啊？以色列王的灭亡记上，所以现在你我都读出来了，你我现在都得知道，作为历史的记载，历史的教训，历史的见解，两边相对，不要大家议论是好是坏，议论来议论去没用，这边是历史做出判断。好，接着再看44到46，若不是我父传来的吸引人，就没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又谦卑占地位，因为他作为人子，所以他说都是父吸引人的，不然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今天也是不用拉人，不用什么，父吸引人到你这里来，到主面前来，是末日还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的，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他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就是一切肯追求肯受教的人就蒙恩啊。这不是说我们一直到46节为止啊，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就是只有耶稣看见过父，别人没有看见，但是呢听命受教末日复活，两边相对，第二节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听命受教，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嘛，听命受教末日复活，对着那面就是耶路撒冷作恶被盗永远灭亡，那边就接受了耶路撒冷的事情了，作恶被盗永远灭亡，对不对？听命受教末日复活。好，我们现在再接着看一个，下面就是从我们要现在从这个从21节开始，21节到末了不分段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因为从这里开始就讲罗伯安的事，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的事，耶罗伯安的事暂时不说了，这里讲罗伯安。罗伯安好不好？罗伯安是大卫的子孙，也不好，也是大大得罪神。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他做王他没有遵守大卫的道，他做王他没有真的把律法书抄一本，平生诵读，好好敬畏神，遵守神的道。他就记载了母亲叫做拿玛是亚门人，说明耶路撒冷是从情欲而生，所以这个人就活在情欲中，母亲就是个外邦人，所以所罗门是一个犯罪所生的儿子，所罗门违背神的命令，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又娶了个亚门人，亚门的女子为妻，所以讲到罗伯安，22节，罗伯安的
罪是什么罪呢？犹大人就是说，在他做王的时候，犹大人是什么呀？是败坏了，行恶，拜偶像，心邪淫，惹神发怒。犹大人心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罗伯安的责任。你做王，怎么百姓这么偏斜？就说明这个罗伯安他自己就是心不正。所以在历代下讲到罗伯安的事情，讲到他是什么？讲到他不立定心意寻求神，不立定。这个罗伯安的事情，讲到他呢不寻求神，不寻求神。做王了三年，遵守神的道，以后就不立定心意寻求神，最后还是离弃了神，是吧？这就是罗伯安的事情，是吧？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百姓也在行恶，惹神愤怒，行奸言说干过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那到底犯了什么罪啊？23节以后就告诉我们，他们在各高岗上，各清水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蓝铜，又拜偶像，又行邪淫。蓝铜就是男妓，所以在他们的庙里有男妓有女妓，是不是？做蓝铜，国中啊，不是外邦人啊，效法外邦啊。以色列竟然做蓝铜，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是不是？这就叫为什么触动神的愤恨，惹神发怒。下面罗伯安王第五年，所以结果再发就领导，结果耶罗班做王第五年的时候，埃及王就上来攻取了耶路撒冷，都强占了耶路撒冷，结果夺了耶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一掠而空，进都带走，又夺取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那是很出名的，很珍贵的，放在黎巴嫩的林宫里面的，你放在哪里也不行，到时候全部给你，全盘都给你夺掉。金盾牌，金盾牌应该代表信心呢，我们信心像金子一样宝贵，结果怎么全部结果夺掉，给夺走了。罗伯安王呢就制造铜盾牌，那差多了，铜代表审判，所以蒙羞受审呢、出来进去这个拿着铜盾牌，本来是金盾牌，现在以铜盾牌来代替了，交给护卫长看守。28节，我每次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这个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所。出来进去啊，拿着盾牌，其实不知道，编号码是我们的盾牌，是日头，是盾牌，不以神为盾牌，根本不信靠神，自己再又做一套来代替原来的金盾牌，一再做也是蒙羞，也是受审判。29节。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在历代下面说他曾经有一段复兴的光景，但是很短，只有三年，只有三年的光景，以后就不好了，是吧？所以这就说明他没有立定心意，没有立定心意，不是真正的真心诚心诚意一生的来服侍神。所以这就是这个罗伯安的光景，罗伯安。所以我们看下面30节，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别的没有什么战绩，你打我打你，兄弟相争，也可以说血气征战，他的一生都是这样，常常征战，却是不跟自己的肉体老我来征战。罗伯安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再次提母亲是谁，是就说明他一个人呢非常受母亲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吧？母亲的影响。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所以罗伯安这一代就结束。所以这一章圣经讲了两个王都不好，都是恩宗堕落，都辜负神的拣选，背道而行。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这边。最后啊，我们现在翻过来，这边我们看的就是47节，47节一直到71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大家自己可以计算一下，耶稣在约翰福音最多的话是怎么说？每一次耶稣说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就这么实实在在的讲，说明他的真确性啊。也说明耶稣是实实在在的来告诉人，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 生命的粮，这粮在哪里？主就是他，就是道，道什么都是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主就是生命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就是这个粮跟那一个玛拿是不能比的。玛拿还是个预表，预表基督，预表这个真粮，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我们先看47到49啊，我先不要念50节，47到49这两节圣经两边相对，主是生命粮，对着那面就是罗伯安，不看重主道。罗伯安做王，他是什么？不看重主道。这边主是生命粮，一面讲到祖宗倒闭，吃了玛拿也是死了，祖宗倒闭，对着那面什么原因？不受教训。这个祖宗倒闭也可以暗示着这个罗伯安父亲所罗门堕落，罗伯安也没有受教，不受教训。虽然纣王他没有真的接受前人先辈的教训，就是所罗门的失败，所罗门的堕落，不受教训，这个祖宗倒闭。再看50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那这些圣经就告诉他们，吃主粮必不死，那边行恶惹神愤怒，行恶惹神愤怒，这边吃天粮就不死，一面行恶惹神发怒，一面吃天粮就不死。为什么惹神发怒？我根本不吃天粮，我们要吃天粮啊！天粮是主的话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天天所读的话每句每字都从神而来，这就叫做天粮。再看51到53，51到53，耶稣接着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为什么一再强调从天上降下来？就说明我们的主耶稣从高天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呢，天上降下来生命粮。人要吃这粮就可以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主耶稣常把他的话当作肉，肉什么？肉血就是有血有肉，代表生命。主的粮，主的话就是生命，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议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所以他们懂不懂？根本不懂，听了半天也做不到，根本不能理解。所以你用头脑来理解，只能像犹太一样，这肉怎么吃啊？我们今天想想我们怎么吃，我们天天在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所以耶稣就说了，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就是生命的道的那个种子进入我们里面，你就开始在吃主的生命了，吃主的道，不然就没有生命。彼得前书1章23节就告诉我们，彼得说什么？我们重生不是由于那个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什么？生活泼长存的道，主的道，两边相对。这边是吃天粮得生命，吃天粮得生命，那边是立柱像惹神怒，得到什么？得到就是神的愤怒。这边吃天粮得生命，那么立柱像惹神怒。54到56我们再看，耶稣接着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就说吃主肉喝主血，我们就跟主有生命的关系，不但你有永生，而且末日要复活。而且接着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句话就是吃主肉与主合一。什么叫做主在我们里面，我在他里面，与主合一了，生命联合了，吃主肉与主合一。我们现在也在经历，如果我们真的每天把主的生命的粮吃进去的话，你就感觉到你跟主是合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一主合一。对着内面行可证，效法外邦，整个的心在外邦，完全一主离开，这个一主合一，那边效法外邦，不效法主，不跟主合一，反而是效法外邦，谁行可证啊？行可证。再看57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因复活的，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的，吃主肉因主活，正如耶稣一样，耶稣就 而活，因为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吃了他的肉，所以吃主肉因主活，罪的那门心可憎必受罚。那人就先知开始宣告对他的灾罚，必受罚。那人就是罗伯安呢、啊？罗伯安不是也受罚吗？结果狮山王就来了。好，我们再看58到60，58到60，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所以这就再强调吃主粮永远活着，要吃主粮，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生命是不会死的，永远活着。对着那们背弃神，被掠一空。罗伯安背弃神，结果怎么狮山王来了，把他王宫，把他建立，把他一切的宝贝都怎么都夺了去，甚至连金准牌都夺了去，所以叫做被掠一空啊。背弃神，被掠一空，吃主粮永远活着。还有我们再接着看，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就是有一些人对耶稣所说的话，这一天这么宝贵的赐天良的信息的不能理解，所以以为什么这话甚难。这个妹妹是什么？失去金准牌，失金准牌，金准牌是最宝贝的呀，不是所罗门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他给我们宝贝的信心。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对神的话根本不信，那不是吗？主话甚难，两边相对，这边是主话甚难，这边那边失金准牌，金准牌都被人夺去了。再看61到63，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个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小字就是跌倒，厌弃主话，对不对？厌弃主话，对着妹妹，对着妹妹就是这一个罗伯安，拿铜准牌代替了金准牌，蒙羞受审，那么蒙羞受审，出来进去都什么呀？拿这个铜准牌，那不是蒙羞吗？也受审，是铜的，所以两边相对，一直到63节为止啊。耶稣怎么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送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就是说，主的话不能别的代替，主的话是什么？是灵，是生命。对着那边去，进殿用铜准牌代替，那边是铜准牌来代替，这边主的话不能代替。其中人用人的道来代替，主的话不能代替。好，底下我们再看64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要卖他，不信卖主。这谁啊？犹大，不信卖主，根本不信。这犹大得救没得救啊？不信卖主。对着那边未真进殿，说他每逢进殿的时候，其实这罗马人真进殿了没有？没有真进殿。进殿的意思呢，你真的要信主，你真要进到主的里面。再看65到67，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给他说，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所以这个正是对门徒的考验。许多人跟主跟来跟去，最后越来越少，是吧？我们现在不是看吗？很多人都离开了主，所以两边相对，多有退去，不再跟主。对着那边就罗伯安，最后给他一个判断，一生所行神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讲，我们一生所行神都知道，神比我们自己都了解我们。这边多有退去，不再跟主，神也都知道。所以耶稣问，你们也要去吗？这意思说，你们要去就去吧，这里实在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是不是？但是彼得说了一句话，底下我们再看68节到70节，这是最宝贝的了。彼得怎么回答？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为什么去啊？不能去啊，只有在主里有什么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两边相对。一面是跟主得永生之道，我们要跟主，所以你们退去吗？不能退去啊，要跟哪、啊、为什么要跟？跟主得永生之道。对着那面就对罗伯安，历代下告诉我们，只三年遵行主道，没有真正得到永生之道。永生之道我们要一直跟到底才行的。那面只三年遵行主道，一面说，一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呀？一生血气征战罗伯安，常与约罗伯安征战。其实他也不好，他也不好，都没有在神面前精心遵道。一生血气征战，对待这边就是说，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是怪不得在晚餐上说撒旦入了谁的心呢、啊？入了犹大的心的、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一生血气征战，这边当与魔鬼征战。他是犹大，你跟他征战。作为犹大来讲，他没有跟魔鬼征战，他任凭魔鬼入心，他任凭魔鬼在他心里贪婪卖主，是的，当与魔鬼征战。而对着那位，你就意思说你不要和兄弟血气征战，我们当与跟谁征战？跟魔鬼征战，跟那些个卖主的犹大征战，卖主卖友，歪曲神道，混乱真道，那些个卖主的圣子，我们应该跟他征战，他不要血气征战。最后一点，耶稣这话是指着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两边相对，后来卖主，对着那位就后来弃主。罗伯安呢、啊、最后弃主，后来卖主，后来弃主，还一个意思。又讲到罗伯安是谁的儿子、啊、谁生的？亚门人生的，是个亚门人的一个女人呢、啊，叫拿马生的，是不是？所以就从情欲而生，讲罗伯安对着这边就对犹大顺情欲撒种，这不会有好结果。罗伯安虽然是大卫的后代，但是也是不好，因着他国家分裂，人民失去，大失民心，都是罗伯安的时代，根本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来敬畏神。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呢、啊，是在很多的教训我们，不要被盗，我们要信从，我们要受教，我们要吃主言。啊，今天大小文的中心是吃主言，永跟主，不忘形。吃主言，永跟主，不忘形。我们可不能再忘形。罗伯安、耶罗伯安都是忘形，我们不能忘形，我们要回转，归向神。我们要得到神所给我们的恩，我们要求神的恩，求恩，不要什么呀，不要忘形。